也出不去了。一般人的意思就要跟于谦拼命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，你再厉害我们人多。也有的人不同意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王伦让他们砸马戏班子揍那个花老头一家，并未告诉他们跟于谦动手，倘若打出娄子来，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。因此这大伙就站那儿没动。这时候任正谦和骆红勋两个人也赶到了，任正谦高声喊喝：站！各位，你们大家听着，在下任正谦，我不希望你们在定兴县聚火成群打仗斗殴，但是呢，听说你们是受你家主子所差，上命难违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找你家主人去辩理，烦劳各位暂时恭候片刻。任正先说完了，带着骆红军赶奔王伦的府。贺世赖在人群里头一听这小子一缩脖，知道这事儿麻烦了。他一想啊，我赶紧回去见着我家公子另谋对策。他告诉王能，你们谁也不准动，在这候命。这小子像兔子一样吃了钻进胡同，从近路回到府里。王伦呢，正在客厅上听信呢，越想越恨呐，心说砸的狠点我才过瘾呐，然后我把他们扭送官府按律治罪。正这时候贺世赖回来了：少爷，我回来了。嗯，我说老贺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呀，回少爷，大事不妙啊。怎么出什么事了？原来如此，这般如此。贺世赖把经过一说，把王伦气的一拍桌子，啪，烦了，烦了，任正谦算个什么东西，骆红军算个什么物，我呀非跟他们分个短长不可。来人！哦，不不，公子息怒啊，石材门下一边走着，我替你想了个主意，这得因势利导，如果干好了我还得给您道喜呢。你放屁，让人欺负到这种程度，喜从何来？大爷请想，您是不是看上我妹妹了？啊啊，这跟你妹子有什么关系？太有了，贤者门下跟您说过，我妹妹虽然跟您同住在县城，虽然咫尺也未天涯呀，咱们跟老任家素无往来，一不过水酒，二不过言语，你说咱们怎么样靠近？那不靠近你们二人怎么能到一块儿呢？哎，现在这机会来了，任正先和骆红勋要报答这个不平，主动登门找您，不如您就来个顺水行舟，给他们赏个全脸，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答应，这样呢我们两家的隔阂不就没了吗？而后咱们再想办法套近乎，磕头拜把子。您要这么一做，任正先必定感恩非减，怎么办呢？他还得请您 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敬他一尺，他敬你一丈啊。咱们两家走动频繁，门下也可借此机会溜回认证天地家，见着我妹子，把您的意思跟他讲一讲，那时候把我妹妹说服了啊，你们两个人不就到了一起了吗？哎呀，我说老贺真有你的，此计甚妙。好了，就依你。话音刚落地，报事的进来，回大爷，任正谦、骆红勋来拜。好，让他们稍候片刻。来人，中门大开，带本少爷迎接。说着话，他正了正帽子，抖了抖袍子，贺世赖跟着他接到大门。往下一看呢，任正谦在前，骆红勋在后，两人怒目横眉，一团的杀气。王伦这小子听了贺世赖的，未曾说话，嬉皮笑脸，一躬到地。哎呦，我说这是哪阵香风，把二位刮到寒舍？昨夜晚间，我正在书房复琴，忽然琴弦起高亢之声，必有贵客临门。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差。恕在下迎接来迟，二位见谅。小生这厢有礼了。这小子还拽上了。他这么一来不要紧，任正谦、骆红勋就为之一愣。啊，哥俩彼此看看。因为啊，他们就是抱着打仗的目的来的。他们知道王伦这小子仰仗着势力，不定得多横呢。也许两句话不过，在这门口就伸手。万也没想到人家这么客气，所以这哥俩这火气也就消了一半。任正谦以礼相还，公子。您太客气了，任某来的鲁莽，还望公子担待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哈哈哈哈，二位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厅堂待茶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不不不，我们有几句话，说完了就走。
别，哪能呢？知道的，你们二位不待。不知道的就认为我姓王的不够朋友，岂不落下不贤之名啊？你们二位再忙也得到我那儿坐会儿，哪怕凉水温热了，你们二位沾沾唇也料表我的寸心嘛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王伦表现得十分热诚，两个人推却不过，只好勉强点头，跟着他进了厅堂。到里边分宾主落座，贺世赖命人献茶。这小子挠挠腮帮子，
妹夫，你挺好
哦，你也在这儿？
可不嘛，我在这儿都待了2年多了。妹夫，你精神头还是不错的。
还行吧。任正谦这个人呢，心就是善良。当初虽然恨贺世赖，但是毕竟时过境迁了，就因为偷点东西，任正谦一赌气把他撵走了。可是这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贺世赖主动打招呼，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所以也以礼相还。这阵仆人把茶水端来，任正谦可没喝呀。公子，我这次登门叫无事不来，有件事情 打算跟公子商榷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。我说任兄，您最好别客气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咱们哥俩是没处过，我这人啊是直肠子，我这人有时候呢犯点脾气，猫包的厉害，但是好坏我还都懂。老兄有话请讲，小可愿闻高论。
谈不到什么高论，实才我跟我红兄弟赶奔西城外马家店探望花老夫妻，在路过城门脸的时候，发现有百十多人各拿利刃赶奔城外。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奉了你的命要去砸马家店打花老儿，不知可有此事吗？
哎，果有此事。
公子啊，不管什么原因吧，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厮打斗殴让人观之不雅。倘若谁失手把人打死，人命关天也不是闹着玩的。再者说，公子是堂堂吏部的少爷，那花阵方充其量无非是个耍把戏的，门第相差悬殊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望公子开恩，能把人叫回来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但不知公子可能赏脸乎？任正先为什么说软话呢？主要他替花阵方担心呢，能把这事儿了了，那是最好啊。罗红军在旁边也说了几句好话，王伦早有准备，闻听此言哈哈大笑：“哎呀，二位，我知道什么难办的事儿，闹了半天就为这个。好了，要按理说，我不能跟这老儿善罢甘休，他们欺人太甚，光把我家的东西砸毁了，就价值万金。我这一句话要完了，就便宜了他们。无奈二位登门，不管我怎么不乐意，我也得答应。算了，这个事儿算拉倒。老贺呀，传我的话，让弟兄们都回来。
是。
贺世赖命人去送信儿去了。
哎呦，
任正先和骆红军真没想到这个事解决的这么顺利，心中暗想，都说王伦这小子不是东西，可今日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，这个人也有可取之处。两个人站起来谢过王伦，这就要辞别。王伦把门挡上了：“
别，
我二位你们可不能走，咱们虽然住在城里，素来连句话都不说，今日难得相见，我高兴的不得了，料备水酒招待二位，你们无论如何也得赏脸。老贺，高总出发了，快点准备。”两个人怎么走也走不了了，他把门堵了，这个热情劲就甭提了。本来骆红军和任正先都是交朋友的人，他总替对方着想，挺大个人把话说出来了，弓拉的挺满，你就不吃飞走，叫人下不来台呀。所以弟兄二人也就坐下了，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呢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分宾主落座，贺世赖在旁边捧壶斟酒。这王伦就施展了全部的能耐，任正先爱听什么他是说什么，不应了那句话了吗？抬杠这玩意儿讨厌，顺情说好话这玩意儿最讨人喜欢。王伦一耍这一套，把任正先给迷惑住了，对他的印象就更好了。在席前，王伦就问：“这位大哥是？”啊， 在下陆鸿兄，我父在定兴县当过游击将军。
哎呦，久慕大名啊，今幸得见，哎呀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罗兄赶紧满言慈悲，往后咱们得好好的处一处。
他又对陆鸿兄来了，年轻的人坐在一块儿，越说越投机，赶这个酒正喝到兴头上，王伦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
二位啊，我有个要求，你们二位可别驳我的面子，要驳了我就得一头撞死。
任正谦一乐，公子您怎么了？凡是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。
好，我没别的要求，我看你们二位太好了，高朋友，因此我想高攀一步，想与二位结成金兰之好，不知道二位肯应否？
这骆红勋晃晃头，公子，咱们这认识了不就挺好吗？何必磕头？
哎，不不不，那可不一样啊！有道是，磕头三次入祖坟，好比通袍一母亲，那跟现在怎么能一样？磕头可以对天盟誓，让老天爷做见证，咱不就进了一步吗？来来来，老贺呀，准备相案。
不容这两个人点头，相案摆下，他非拉着结拜不可。这两个人一看怎么办呢，一脸的抹不开肉，也就答应了，金盆镜面净手，整理衣冠，跪在香案面前，仨人磕了头了。一报这岁数和生年月日，任正谦居长是大哥，王伦居二是二哥，骆红勋是老三。拜罢天地，哥仨彼此见过，贺世赖过来给三位贺喜，府里的家人也上来贺喜。这时候全府的人都来到厅堂给三位大爷贺喜，王伦吩咐账房支500两银子给大伙分散，这是你们几位大爷赏的，谢大爷。里里外外热闹的不得了，重新更换酒席，哥仨落座痛饮。贺世赖心中暗喜呀，哈哈，真没想到这个事儿进展的如此顺利。这会儿呢，他那100多个打手已经回来了，一听说没事了，大伙把器械全放下，到大厨房去看。呵，今儿怎么吃好东西？一打听才知道，三位磕了头了，所以大伙乐着大口吃酒，大口吃肉。他们都没事了，铁膀子于谦也来了。于谦一打听，两位大爷没回府，都在王府呢，他不放心，来到这往里边一看，怎么这么热闹？他把3匹马拴到门外，王能接出来了。于德松压力行吧，喜事儿啊，三位大爷痛北磕头，刚才还给了我们赏钱呢，也有你一份，来来，快点喝酒。
好，于谦就一愣，
心说话这事怎么弄的？
就凭我们任大爷和骆大爷跟王伦磕头，
岂有此理呀？
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二位大爷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这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啊，他不是个人呐，
这还这个糟糕。
这于谦呢，真想冲进去把这个事儿给拦住，可又一想，我来晚了，生米做熟饭的，就即使我早来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无非是个当仆人的，说话能有多大的分量？这于谦这心呐，乱的跟麻团一样，也没吃也没喝，在旁边坐着赌气。看来这个于谦
还真是个明白人。挨着他咱先不说，单表里边一直吃喝都掌灯了，大伙都有几分醉意了。任正先一抱拳：“贤弟，咱们弟兄一见如故，小兄非常痛快。过去传闻都说你不是东西，今天一见，看来这传说是假呀。今日若不接触，我对你的看法是十分不好。”王伦一乐：“大哥，哪庙没有驱死鬼呀？哎，他们外边爱说说嘛，说什么？其实这也难怪。一，这叫一家保暖千家院，谁让我家有俩刀钱呢？所以那帮人都恨，就想法造点谣言。另外，也别光怪人家，可能地也有不检点之处，故此给人家找了口实，往后我多加检点也就是了。还希望大哥三弟平时多加教诲。”哎，你看他多会说话，所以把这俩人全给迷惑住了。一直到吃完了喝完了，两个人起身临走，任正先提出要求：“二弟啊，明天我家设宴，款待于你，务必早晨你到，你可别叫我费事还得请你来啊。”骆红勋说：“后天是我的事儿，后天我请。”礼尚往来嘛。王伦心花怒放，一直把他们哥俩送到门外，于谦扶持着上了马，这才告别。等他们走了，把王伦乐的是手舞足蹈，把别人全打发出去，把贺世赖留下来：“老贺，你看今儿这出我表演的如何呀？”“
高，实在是高。
少爷，我算服了您了，滴水不漏啊。”
据门下看来，这两个混蛋都让您给迷惑住了。
王伦听完也乐了：“
哎，老贺，下一步你说该怎么办？”“
少爷，刚才门下思虑了多时，明天不是任正先请您喝酒吗？您就早早的去，给他的印象是这个人朴实守信用，到那块您不拘小节，放量喝酒，我好从中取势。我抽身赶奔内宅见我妹子，把您心里的话全告诉她。她不乐意也没关系，我妹子我知道，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她说服。您呢，尽量想办法把任洛二人灌醉，不省人事，再把其他的人打发开，您就可以到内宅跟我妹子成就美事，你看如何？”“
高，太高了，明儿个就可以办到。”
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”“
也对，哎呀，我可有点害怕。”“
您放心，万无一失，我给您保着险呢。”“
哎，老贺，我看别的事儿都好办，就一件事儿恐怕麻烦。”“
什么事儿？”“
我说你刚才说叫我尽量想办法把任正先和骆红勋灌醉，恐怕灌不醉。今儿个我们在一起喝酒，我发现这俩人都是海量，比我酒量大呀。我别灌不倒他们，他们再把我灌倒了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“
公子说的对，我呀方才也替您筹划好了，明儿喝酒别这么喝呀，一对一这么喝，那不耽误事儿吗？咱得有办法，
最好明天在酒席宴前
咱们行酒令，猜字猜数，我在旁边偷着给您看着，我挤眼睛就是一，挤两下就是二，您好做的心里有数，十回您得赢八回，还怕把他们灌不醉吗？另外再行个酒令，咱这酒令是非胜不可呀，谁答不上来就罚酒三大碗，你说咱还不得胜吗？哎，这倒是好办法。老贺，这酒令我也不太懂，你得教给教给我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不走，我就教给您酒令，您千万记熟。
您说这俩小子把全部的精力全集中到害人身上，半宿没睡觉研究酒令，研究怎么糊弄人，到了后半夜他俩才睡。不表他们，单说任正谦和骆红勋高高兴兴回到府里。回去之后任正谦还说呢，贤弟，王伦这人不错，过去咱对他的看法不好，那都是传言，看来传言不可听啊。痛快，今儿我喝的痛快不得了，明天咱得看望花老夫妻去，哎，给他们老夫妻送送行。骆红心点头说好，因为当天晚了，哥俩休息了。第二天任正谦早早的起来，跟骆红心去看花老夫妻，结果到马家店扑空了，一打听人家这一家人昨天就走了，哥俩是深感遗憾，没见着。那么回来吧，哥俩又回到府里，刚坐下，外边报王伦到。任正贤就跟骆红勋说：“怎么样，兄弟？就冲这一点，这就是好人嘛！大丈夫无信不立。你看，说什么时候来？来了，来啊！”请哥俩接出来了，把王伦接在里边，比昨天还热诚啊。因为啊，任正先是好脸面的人，昨天回府之后把厨房的几个大师傅就找来了，说明天我要请客，你们做什么做什么，给我拉个菜单子，还得得位，还得丰富，缺什么没关系，到海王楼饭馆去给我端去，一定要超过他们老王家，方能显示我的热情。是，手下人做了准备了，因此今天这席面上显得更加丰富。贺世赖这小子也就喝了一盅，这小子心里头有鬼呀、啊。他一想，我得走，借这机会到内宅去见见我妹子。想到这，他把酒杯放下了，三位大爷少陪，二年多没瞅着我妹妹了，我打算跟大家告个假去看看她。任正先一听，这是人之常情啊，马上就点头了。
老贺，
速去速回，别耽误喝酒啊。
是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贺世赖的小子提着袍子转身奔内宅，等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了看屋里头，暗中一咬牙呀，心说话，任正谦呐、啊、任正谦，你还记得二年前的事儿吗？你不顾亲属的情面把我赶出门外，那阵我发誓出来我一辈子倒霉，我要有发迹的一天必报此仇。今天这机会来了，我叫你知道知道我贺世赖不是好惹的，我管教你家破人亡。